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要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宣布华盛顿宣言美军核潜艇四十几年来首度部署南韩。拜登下个月将短暂到访巴布亚新畿内亚，成为首位到访的美国总统。欧盟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会谈表示欢迎。苏丹停火协议仲未到期，首都纳土木又现战火。五角大楼泄密事件，两名指挥官遭停职处分。泄密文件显示，在西方制裁底下，俄罗斯可再资助侵乌战争至少一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白宫共同发表一份华盛顿宣言，旨在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信息共享和战略资产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一项承诺，将在南韩部署美国核潜艇。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首次采取部署核潜艇的行动。拜登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尹锡悦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说，今日我们庆祝美国和南韩好像铁一样的联盟，对未来的共同愿景以及深厚的友谊。拜登强调，华盛顿绝不容忍北韩对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起核武攻击。如果北韩发起核攻击，将会面临政权灭亡的后果。尹锡悦亦都表示，美韩双方已经商定，在北韩进行核攻击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将随时进行协商沟通，并承诺以此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同盟军力，迅速采取压倒性的决定性行动。此外，尹锡悦仲提到，目前任何企图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或令到供应链碎片化甚至中断，以及造成食物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威胁，都在影响全球的和平和稳定。路透社认为，尹锡悦的这番言论是直指中共和俄罗斯以及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据巴布亚新畿内亚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星期三话俾路透社知，拜登将会在今年五月份短暂访问巴布亚新畿内亚。该国外交部长特卡琴科表示，拜登将成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访问巴布亚新畿内亚的美国总统。特卡琴科话，拜登下个月将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前往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领袖高峰会，期间将在巴布亚新畿内亚首都莫士比港短暂停留。特卡琴科表示，拜登将会在5月22号早上到访，期间只会停留三个钟头，预计会谈将集中在经济、安全和气候变迁等议题。而澳洲政府表示，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将在5月24号在悉尼举行，印度、澳洲、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将出席。而巴纽政府之前已经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在前往澳洲参加峰会之前，亦将在5月21号造访巴布亚新畿内亚，并会见该国领袖。星期三，欧盟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进行通话一事表示欢迎。 这个是自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位领袖首度通话。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马莫尔说，这个是北京履行他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重要而且早就该跨出的第一步。马莫尔说，中国的领袖需要利用影响力促使俄罗斯结束侵略战争，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并尊重他的主权，以此作为实现公义和和平的基础。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亦都回应，中国和乌克兰会谈非常重要，大家都希望和平，他亦都希望这个是北京发挥影响力说服俄罗斯停止侵略的第一步。分析认为，尽管中共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在今年2月发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建议，但这些建议被西方视为偏向俄罗斯。与此同时，习近平也都并未公开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因此习近平面临西方国家要求为乌克兰发声的压力越来越大。星期三，在苏丹停火协议仲未到期之际，该国首都纳土木又再次爆发激烈交战。为了避免持续冲突，苏丹政府军和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曾经24号同意暂时停火，自25号凌晨零时开始停火72小时，但首都纳土木在不到48小时内双方又开始交战。据路透社记者陈述，政府军在纳土木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因图曼和快速支援部队进行激烈交战，直至星期三傍晚都能够听见空袭和激烈枪战声响。根据不完全统计，苏丹内战自4月15号爆发以来已经造成512人死亡，近4200人受伤。而苏丹军方26号表示，南苏丹、肯亚、吉布他三方正在草拟提案，内容包括苏丹内战双方延长停火协议以及对话等。而针对延长停火协议部分，政府军总司令阿卜杜勒已经批准延长，并派出代表团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寻求对话。不过快速支援部队至今仍然没有回应。据美国空军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将两名空军102情报联队的指挥官作出停职处分。102部队是已经被逮捕的泄密者泰谢拉之前所属的单位，他在部队中担任系统管理员，得以利用职务之便在网上散播大量机密文件，引发国安危机。根据美国空军发言人宣布，机密情报泄密者泰谢拉所属的第102情报联队其中行动指挥官及分队指挥官遭到美国军方停职处分，并暂时取消了该部队的机密系统及信息的访问权限。目前两个人正等待空军监察长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泰谢拉19号已经在听证会上被下令拘留候审。法律专家表示，根据间谍法，泄密者最高可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0年。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根据近期外泄的美国军事文件显示，尽管前所未见的严厉制裁日益加重，但是俄罗斯仍然可以再资助乌克兰战争至少1年。根据这份似乎是3月初的评估，俄国的一些经济精英并不同意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做法，而且西方祭出的制裁已经伤害到他们的事业，但是他们亦都不太可能撤回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这份被列为最高机密的评估报告写到，莫斯科依赖调高企业税、主权财富基金、增加进口和企业适应力来协助减轻经济压力。 外泄的物件发现那些精英可能会持续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目标，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但是专家表示，制裁成效尚需考量比单一评估重要复杂的因素，而理论上莫斯科可再资助俄乌战争一年，但是外泄的评估报告没有探究可能影响俄罗斯作战能力的其他因素，就好像弹药支出以及征募新兵的需求。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表示，北约盟邦同合作伙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1550架装甲车同230辆坦克，以建立部队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领土。斯托尔滕贝格召开记者会表示，自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交付的车辆占承诺比乌克兰作战车辆的 98% 以上。北约总共训练同装备了超过9个新的乌克兰装甲旅。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这个是对乌克兰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援，但警告说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俄罗斯。他说莫斯科当局正在动员更多的地面部队，且愿意在伤亡率相当高的情况下派遣成千上万的部队，面对似乎会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北约国家必须坚持到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获胜所需要的嘢。联合国专家4月27号指控，中国强迫数以10万计的西藏人投入若干计划，这些计划使西藏人文化认同受到威胁，而且可能造成强迫劳动。所谓的职业训练和劳动力转移计划，成为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并且对藏人进行监视和灌输思想的借口。6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此表达忧心。这些专家指出，自从2015年以来，据报已有数以10万计的西藏人从他们原有的传统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能的低薪工作。这个是通过一项被形容自愿性的计划进行，但实际上据报他们是遭到威逼而参与。专家表示，劳动力转移计划是通过一个在军事化环境下并不专注培养专业技能，而更关注灌输文化和政治思想的职份中心网络进行。受培训的藏人据报被阻止讲藏语和展现自身宗教认同。4月27号，随着美国划船的停火期限到最后一日，苏丹政府军在首都赫土木上空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空袭，达法地区亦爆发致命冲突。法新社报道，72小时停火期限即将在当地午夜届满。苏丹政府军昨日深夜表示，同意在邻国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会谈，讨论东非伯国所组区域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倡议，延长停火期限。目击者表示，美国划船的停火在25号生效后，双方战斗仍未停止，战机在首都北方郊区上空盘旋，地面部队就互相以炮火和重型机枪攻击。苏丹政府军表示，总司令布尔罕昨日同意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提议，将讨论将停火期限再延长72小时。根据苏丹卫生部数据，这一波战斗已经造成至少512人死亡，4193人受伤，但实际伤亡数字恐怕更高。4月26号傍晚，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使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取得任期内迄今为止的最大胜利。该法案代表了共和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如何避免债务危机方面的立场。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每位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4位共和党人亦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人将这次投票视为一场胜利，让他们在未来几个礼拜同拜登总统的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拜登拒绝接受 除了彻底提高债务上限以外的任何事，而共和党人坚称总统应该同意削减联邦预算作为提高政府借款限额的条件。这一项限制储蓄增长法案在上个礼拜出台，将联邦支出限制在2022财年的水平，并提高获得联邦福利的工作要求，还将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直到2024年3月底或$15,000 billion。以先达到的基准为准，民主党人就坚持干净利落地提供债务上限，不附带任何支出削减。中共人大日前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在今年7月1号起实施，其中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条文更广泛模糊，观察人士认为是对大陆民间的打压升级，外企人士就担忧受到不公对待。中共人大网4月26号发布了更新后的反间谍法的文本，该法对于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例如有关主体泄密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该法还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定为间谍行为。此外，新增建立反间谍安全防患重点单位管理制度等内容。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田岛由纪夫撰文表示，新反间谍法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当局加强对外国个人和公司的打击力度的担忧，例如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拘留个人。4月26号，法国右翼共和党主席艾瑞克·西奥迪在接受欧洲一号电台采访时指出，去年2022年法国接待移民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官方数据，法国批准接纳了50万名合法身份的外国人。西奥迪建议应该就法国的移民问题举行一项全民公投。西奥迪议员说，我们正受到一大波移民浪潮的席卷。他指出，法国历史上从未有好似2022年这样接纳这么多的外国人。据统计，法国2022年签发批准了32万几件居留许可申请，以及15万几份庇护申请案。这些外国移民当中，来法国求学是获得第一次居留许可证的最主要理由，亦是近年来导致外国人居留证增多的最大类别。据计算，到2022年，外国学生获得10万几份居留许可，占法国合法移民的五分之一以上，而2007年只有46663名外国学生获得了法国居留证。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 1.1%， 低过道琼斯调查预计 2% 的增长率。随着利率上升的影响扩大，预计经济活动将进一步放缓。另一方面，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失业率仍处于 3.5% 的低位，就业市场依然强劲。报告称，增长放缓是由于私人库存投资下降和非住宅固定投资减速，以个人消费支出衡量的消费支出增长 3.7%， 出口增长 4.8%， 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下跌 12.5%。 报告还显示，美联储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升 4.2%， 高过预期的 3.7%。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截至4月22号那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数减少16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230000人，仍远低过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担忧的水平，只是企业和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减少，可能损害需求，并最终损害就业。彭博社27号指出，德国政府可能会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借此降低自身面对这个亚洲经济强权的经济风险。彭博社引述的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参与讨论的官员都知道这类措施可能损害和北京的商业关系。其中一人还说，实施出口管制最快又最实际的方法是将个别商品和服务列入德国的国家军民粮用清单，这个将是德国重新评估对中关系之际正在考量的最新措施。现任总理舒尔茨的联合政府 正催促其最大贸易伙伴更公平开放市场，却日益提防作为战略对手的北京。德国一些伙伴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以其切断中国制造晶片所需的特定货源。荷兰政府上个月加入美国致力限制对中出口晶片的行列，列出进一步限制出口半导体技术的计划，以保护国家安全。星期三，一名美国说唱歌手同商人因为协助中共在美国达成一系列目的而进行的幕后游说活动，被认定为有罪。美国司法部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称，一个联邦陪审团宣判美国艺人同商人普赖卡兹雷尔普赖斯米歇尔被指控罪名成立。之前他被指控从2017年就开始策划并进行未正式注册的幕后游说活动，以其影响当时的美国总统、司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达到撤销针对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等人的调查，并将一名中国公民遣返回中国的目的。此外，他还被控密谋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提供和隐瞒来自外国的竞选捐款。米歇尔被判犯有阴谋罪、隐瞒重要事实、在记录中作假、干扰证人罪，以及充当未注册的外国势力代理人。他面临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英国亨氏咨询公司近日发布了新的年度报告，列出了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城市排名，美国纽约市位居榜首。从2012年到2022年，该市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长了 40%， 达到34万人。第二富有的城市是日本东京，拥有29万300名高净值人士。从2012年到2022年，这座城市的高净值人士人口增长率下降了 5%。 尽管这样，东京还是占了日本百万富翁的 21%， 包括旧金山和直谷在内的美国加州湾区名列第三，拥有28万5千名高净值人士。从2012年到2022年，加州地区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长了 68%。亨氏咨询公司的报告主要关注那些拥有创办人、董事长、首度执行官和董事等头衔的富人。该报告所使用的全部数据都是在2022年12月31日收集的。在排行榜前10名中，洛杉矶市排名第六，香港名列第七，北京和上海分别在第八和第九。星期三，美国负责监督中共威胁的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致函 FBI， 要求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解释针对中共跨国镇压 FBI 为何无法说明调查行动的细节。信中话，我们担忧 FBI 是否不知道美国存在中共执法官员，并且只在智库报告了开源信息后先采取行动。信中还指出， FBI 虽然应委员会要求在3月30号进行了机密简报，但在如何应对中共跨国镇压上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说明。这封信是在4月17号两名被指控的中共特工被捕后发出的。这两人涉嫌在曼哈顿下城经营一个海外秘密警察站，并对中国异见人士进行了系统的镇压。这些非法的中共海外执法机构在去年秋天就被人权机构保护卫士披露后，已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韩国总统尹锡悦礼拜四话俾美国国会议员知，南韩、日本、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北韩核威胁。尹锡悦仲话，全球唔应该畏避促进北韩自由化。路透社报道，今日是尹锡悦赴美国事访问以纪念美韩同盟70周年的第四日。尹锡悦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期间他亦宣示韩国将积极行动，以保卫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并支持他的重建。时值北韩持续扩大飞弹和炸弹储备引发忧虑，尹锡悦昨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讨论后，今日再话俾美国国会知，韩美联盟必须团结阻吓北韩的鲁莽行径。他还强调，在日韩两邻国关系紧绷多年后，自己正努力与日本和解。除了韩美紧密协调，我们必须加速韩美日三方安全合作，以对抗日益增长的北韩核威胁。 4月26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发表报告称，中国大陆网络搜寻引擎有超过66000条审查内容的规则，以应对中共不断变化的限制。其中审查最认真的是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公民实验室研究了大陆8个提供搜索工具的网络平台，包括搜索引擎百度、搜狗和必应。社群媒体网站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和百度及电商巨头京东。研究发现，每家公司都建立了机制以遵守中共不断变化的限制，所有这些平台都受到广泛的法律限制，几乎所有被视为威胁中共统治和所谓社会稳定的政治、种族或宗教内容全部在审查范围内，最近还扩展到限制所谓诽谤国家英雄或烈士等不符合中共罪事的内容及疫情信息。日前，西班牙部分地区连续一个礼拜气温高达摄氏38到40度，比往年这个时候的平均气温高出足足15度，加上降雨量连续3年明显下降，不单止春耕和灌溉困难，夏季农作物预估亦将短收60%，西班牙全国境内水库储水量都只是50%甚至更少，民生饮水安全堪忧，面对高温下可能提早的野火季，消防用水亦可能告急，西班牙全国境内紧张备战。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局被迫作出调整。卫生部已经向拥有广泛权力的地区提议，将原定于6月1号启动的防酷暑计划提前至5月15号。邻国葡萄牙亦受到这一波早期热浪的影响，继礼拜三该国南部最高气温达到 35.4 度之后，当地气温比正常水平高10至15摄氏度，礼拜四可能达到37度。西班牙近年来异常高温事件成倍增加，去年就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从5月开始出现了几次热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尹石月说，南韩和美国同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劲。台海危机吓坏跨国企业，美韩首脑联合声明剑指中共。 Facebook、 Google 再中枪，欧盟数位法指明19家超级平台受监管。威胁国家安全，华为云遭美国点名，需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日本政府回应域外国安守案。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韩总统尹石月4月27号应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纪念南韩和美国同盟建立70周年。他说，用血汗打造的韩美同盟是为了正义、和平和繁荣，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联盟。他说，两国的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并说南韩和美国两国将进一步扩展一个联盟，并开启成功的新篇章。请看报道。
根据新唐人报道，尹石月总统以林肯总统的柯底斯堡演讲中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在国会的演讲，即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献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他说，我怀着自由的信念，对同盟的信仰，以及开辟新未来的决心，站在这个国家面前。2022年当选为韩国总统的尹石月就职以来，一再强调民主和自由，捍卫自由和民主亦都是他在这次国会演讲的核心主题。他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我们面临着很多威胁，但是美国总是引领世界捍卫自由，帝国主义国家为殖民地而战，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美国正义感介入捍卫自由，但是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们记得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领导，超过10万名美国男女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他们的牺牲无白费。美国领导建立了基于自由贸易的世界新秩序， 他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不过他说，繁荣仅限于自由市场经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尹石瑞说，世界被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块。1950年朝鲜半岛处于前线，苏联重新武装朝鲜，朝鲜的突袭威胁着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韩国的自由和民主濒临崩溃。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并没有视而不见，韩国和美国士兵肩并肩英勇作战，谱写了英雄的故事。他提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战役中和120,000中国军队的鏖战。他说，韩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们一起捍卫自由的伟大的美国英雄。我借此机会向所有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和他的家属表示敬意。尹石瑞回顾了两国同盟的历史，并说，70年前始于军事和安全的同盟关系亦都扩展到经济领域的合作。两国关系从一个美国向韩国单方面提供援助演变成为一个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这位韩国总统在最后再次强调了韩美同盟的意义。他说，我们的联盟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联盟，自由、人权和民主是我们关系的基础。我们的联盟是为了正义，我们的联盟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联盟是为了繁荣，我们的联盟将共同走向未来。我们将建设明日的世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无限的机会。尹石瑞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多次赢得两党议员的掌声。
中共不断在台海受羁縻，以及接连捉捕了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和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查，都令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日益忧心。据日媒报道，跨国企业近期签订合约的时候，已经开始增列台海条款，以规避业务因台海局势紧张中断造成的损失。美国和南韩首脑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请看报道。
根据 Now News 今日新闻27号报道，日经亚洲援引法律专家指，很多公司越来越担心台海紧张局势会造成损失，包括台湾被中共武力接管，或者是台湾被中共封锁导致物流不畅，或者是美国制裁受中共控制的台湾企业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必须斟酌的风险。报道中提到一个被使用的台海条款内容，为若台湾海峡或南海发生国家或区域性紧急状况或其他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周遭水域无法自由通行，则合约任一方都不会因未能履约而负赔偿责任。报道指，通常一般商业合约就已经包括不可抗力的条款，而发生战争基本上都属于是不可抗力的一种。不过法律专家认为，以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程度，不可抗力条款是否能够涵盖可能存在歧义，这个亦都是为什么需要再加附台海的条款。英国外相祁湛明25号在伦敦市长官邸演讲的时候指出，每年大约有一半的货轮会航经台湾海峡，这些货轮搭载着货物运往欧洲和世界上的遥远角落。台湾是繁荣的民主政体，亦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连结，尤其是先进的半导体晶圆。祁湛明警告说，中共如果入侵台湾，全世界贸易都将遭到摧毁。中华民国经济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台湾生产的半导体占全球市场六成以上，人工智慧、5G 和高性能计算所需要的7纳米先进晶圆供应全世界的比例就高达七成以上。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25号在美台商业协会一场关于半导体供应链的讨论中说，想做一个没有台湾或者没有通过台湾管道的世界，这个是对全球晶圆产业、对全球电子产品产业真正不可思议的。过去一年晶圆短缺的问题加上乌克兰被侵略之后，随着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都让人见到没有晶圆管道意味着什么。 在26号，美国总统拜登同韩国总统尹石瑞在华府的峰会落幕之后，发表了韩美同盟70周年韩美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维持区域安全繁荣的必要条件。联合声明还加入韩美双方强烈反对以非法海事主张、填海岛礁军事化和胁迫活动等方式片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明显指向中共。
欧盟依据数位服务法，要求 Facebook、Amazon 等17间非常大型网络平台，以及 Google、微软两间非常大型搜寻引擎，必须在4个月内遵循这个法规。请睇报道。
根据路透社26号报道，去年11月正式施行的欧盟数位服务法，主要是保护网络使用者不受仇恨言论、假信息等伤害。而欧盟亦都在执委会公布大型企业第一波受监管的名单。所谓非常大型，在数位服务法中认定标准是每个月有4500万以上的活跃用户。根据各个企业先前提交的用户数，网络平台包括脸书、推特等17家，搜寻引擎就有微软的Bing和谷歌搜寻两家。这19家网络巨头必须在4个月内符合法规，改善系统漏洞，并有责任不要被违法的内容、虚假信息等钻系统的漏洞，让网络使用者有更多的保障。根据执委会的新闻稿，欧盟数位服务法是全球第一个对网络平台内容和服务设置监管工具箱的法案，除了让网络使用者能够得到更透明的资讯，也都特别保护未成年人，那些锁定儿童的精准行销广告将会被完全禁止。此外，数位服务法亦都要求欧盟各个成员国必须在2024年2月17号前设置监管机制，所有的欧盟境内运作的网络平台亦都需要在明年2月17号前符合该法规范。
根据 Yahoo 2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国的华为云和阿里云等云端运算公司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雷蒙多并誓言会审查将他们添加到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的要求。请看报道。
一个由9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日前敦促拜登政府应该动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透过制裁、出口限制和投资禁令等进一步调查，并对华为旗下的云端部门、阿里云以及其他提供云端服务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他们希望吉娜将这些公司添加到美国出口管制的企业清单中。吉娜表示，中国云端服务公司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他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中提到，在我的任期内，我已经将20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我们正在积极持续不断地调查其他威胁，只要我们认为需要列入名单的公司，我们就会果断地采取行动。目前美国的出口管制名单中，大约有1/4的中国公司是在吉娜上任之后增加的。不单止是这样，吉娜还认为管制必须继续，商务部亦都需要多些资源来审查出口的管制问题，因为威胁真实存在。以参议员比尔·哈吉蒂为首的国会议员亦都写信给吉娜，提到了中国的云端服务公司越来越频繁地和外国企业，一些甚至是受到制裁的外国企业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会直接挑战美国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还有经济安全利益。比尔在听证会上亦都要求吉娜考虑将这些公司列入管制清单中，因为他们为美国带来严峻的风险。吉娜表示会仔细地研究，并回应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比尔的看法。华为和阿里巴巴到目前为止对这件事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在2019年的5月，商务部考虑美国安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而华为就否认自己构成安全风险。
早前有香港留学生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发表网上言论，而在回港后被捕， 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日本政府日前首次对这件事做出官方正式回应。请听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6号表示，香港警方针对一名香港女学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作出的网上言论，在她3月回港的时候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拘捕的事件，有违国际社会中自由、基本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已经直接向中共政府传达了这种立场。松野博一又说，香港自从2020年6月实施国安法以来，民主派人士被捕以及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持续破坏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并加剧了很多人的严重关注。日本将要求香港当局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国安处在3月初在秀茂坪拘捕了一名23岁女子，指控她在社交平台发布煽动港独的言论。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指，这名女子是从2019年就到日本留学的大学生，大约两年前曾经在脸书上分享过一些支持香港学生抗议游行的图片和文字，其中有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游行口号，警方认为这些内容触犯了国安法。之前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阿古智子亦都撰文透露，被捕女子是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学生，回港换身份证的时候被捕。阿古智子在文中表示，从被捕女生的朋友中得知事件的细节，指女生在日本发帖是在香港被捕，这个是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生效以来域外适用的第一例。外界形容国安法实际上是赋权中共政府审查全球言论。另外，一名48岁的香港家庭主妇因为涉嫌去年6月起到今年3月在多个社交平台发表具煽动性的陈述，早前被控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27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指，被告在2022年6月6号到2023年3月28号期间，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发布、提供和持续提供陈述相片、图片和影片。涉案的信息包括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但愿30000黑警战师底，以制手足亡魂。当年我都奋抗争无惧，当权者暴力镇压，以及中共只顾抢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等内容。辩方求情指，被告患有抑郁症，亦非知名人士，影响有限，加上贴文数量较少，事发时候社会气氛亦都大致平和，希望法庭鉴于被告认罪轻判。法官以判监半年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终判监4个月。
美国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遭搜查，引寒蝉效应。跟牌主播卡尔森打破沉默，大胆讲出这些话。川普竞选广告吸引10万粉丝，拜登年龄健康再引关注。摆拍老人买肉引发热议，中国云南再摆烂。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知名咨询顾问公司贝恩公司27号表示，他们在上海的办事处近日遭中共公安突击搜查，而中共这样做恐怕同新通过的反间谍法有关，但是这个会产生严重的寒蝉效应，令人民币变成废纸一张。请看报道。
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共警方对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几次进行检查，目的不清楚，亦都不知道警察检查是否同公司或者公司客户有关。知情人士说，公安拿走电脑和手机，并对公司员工进行问话，但没有扣留任何人员。 贝恩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与中共当局进行适当的合作。贝恩没有回应《金融时报》的征询，上海办事处人员也都未做出回应。贝恩公司是一间全球性咨询公司，目前在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有分公司。在上个月底，美国的美思明治集团 Mintz Group 在北京的办事处也都突然遭到搜查，有五名中国员工还遭到拘留。公司的高层说，我们不知道谁拘留了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遭到突击搜查。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在26号通过了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将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到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等行为。新法从7月1号起实施。有分析说，这个是美中对抗之下，北京当局为了强化国内控制和对外进行报复而采取的制度性措施。这些所谓间谍案只是中共的外交筹码，当局对涉案人员捉而不审，审而不判，就在这里等待时机，在达到目的的时候先会对这些个案做出判决，然后将人质驱逐。针对中共政府修订反间谍法，扩大适用范围，以及上海警方搜查美国贝恩公司一事，美国与中共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今日2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的反间谍法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在中国私人企业将不存在，中共政府可以保留任意没收财产、窃取任何知识产权、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 Michael Hart 告诉 CNN， 这个消息令商界人心惶惶。中共政府一直欢迎外国投资，但是中共最近对在华的美国企业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就发出了相反的信号。美国商会近期还对109家在华美企做了民调，结果显示有 87% 的受访者对中美关系感到悲观。而在华美企被无辜遭审查，恐怕还会产生更大的寒蝉效应。为了取代美元的地位，中共力推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真正的价值背后是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准备支持。财经专家印和田日前表示，中共全力限制人民使用外汇，现在还努力招商争取外商订单赚取美元，都是有原因的。他说，因为北京很了解，如果30,000亿美元外汇存底消失的话，世界上不会有人同中国用人民币结算任何东西，到时候人民币就成为废纸。香港01分析，北京对外力推人民币国际化，靠的是美元和欧元的背书，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兑换回你手上的人民币资产。所以如果美企或者其他外资企业退出中国的话，中共等于是自断后路。
卡尔森被霍士解雇之后，26号他打破了沉默，在自己的 Twitter 上发了一个短片，回应了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请看报道。
有学者亦都对卡尔森的发言做了精辟的总结，现在先同大家简单分享卡尔森的短片内容。卡尔森说，晚上好，我是卡尔森。当你走出这几日的喧闹，你会留意到一件事，那就是这个国家到底还有多少真正善良的人，善良和正直的好人，和真正在乎真相的人，以及有很多可笑的人，很可能这样的人占了大部分。卡尔森说，而当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看到在电视上有很多愚蠢的辩论，这些辩论甚至是不相关的，是没有意义的。5年之后，我们甚至不会记得曾经做过这些辩论。但是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那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那些可能定义我们未来的话题，就几乎没有人去讨论。例如战争、公民自由、新兴科学、人口变化、企业能力、自然资源等。卡尔森说，你上次听到关于这些合法辩论是什么时候呢？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 这个就表示这样的话题在媒体中是不被允许的。突然间，美国好像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但这个不是永久的。卡尔森说，当诚实的人平静而不尴尬地说出什么是真相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强大，同时那些想要叫他们沉默的说谎者就会退缩，他们会变得更虚弱，这个是宇宙的铁律，真理必胜。他说，你在哪里还能够看到美国人讲真话的？很多地方已经没了，但是还有一些，这样就足够了。如果你还能听到这些话，就还有希望。我们很快再见。当然，卡尔森影片里面还有一些内容，由于敏感度，我们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翻译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卡尔森的话简单解读就是，我讲真相讲得太劲了，他们劝我没用，就联手踢我走了。方伟说，踢走新闻节目第一人的举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我的看法是，霍士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和 CNN、NBC 等等勾结，做了这件事，完成了对美国第一感言节目的封杀。但是这个封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是霍士电视的自毁性行为，左右主流媒体归一，都露出他们的本性，成为妄图蒙骗人民的东西。他们会成功吗？方伟说，我认为不会，他们会将自己搞垮，以后的媒体就是自媒体、新平台、茁壮成长的新时代，而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最终将变成末流媒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4月24号在卡尔森离开霍士之后，亦都向卡尔森抛出橄榄枝，表示推特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成功的平台。
继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前总统川普团队随即在27号释出最新竞选广告，广告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很快吸引了大批粉丝观看，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次。这个广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断穿插拜登跌倒和讲错话的片段，来突出拜登的健康问题。请看报道。
这100秒的广告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就是描述拜登执政时期当今美国的社会乱象，从非法移民入侵到毒品走私害了100万美国人，再到中俄核武威胁再现，美国和世界面临战争威胁，还有变性、降低宗教影响力等等。广告显示拜登政府的施政错误，还有街头犯罪频传、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问题，看了令人感觉美国即将崩溃。跟着话锋一转，川普出现了，他能够让美国梦重现，让敌人畏惧，让美国再次强大。他号召所有支持者共同帮助他实现美国再次强大的梦想。拜登宣布竞选连任之后，同埋80岁高龄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根据霍士新闻报道，27号拜登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一次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被媒体发现他手里面拿着很多提示的字条，每张字条上都有媒体同埋记者的名字，还有提问的详细内容，帮他准备回答所有提问。有报道说，拜登连记者会都要幕僚事先安排好，而不是被媒体即时发问，给出真实的答案。去年年底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拜登亦都被媒体拍到，无论演讲、主持会议、回答问题、发言等，他几乎全部都依赖这些提示纸条。这些迹象加上他的高龄，令到外界对他的健康产生疑问，特别是他的对手共和党人。根据商业内幕报道，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克里 Nikki Haley 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就事论事地说，如果你将票投给拜登，那就真是指望哈里斯做总统了，他能挨到86岁，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总统候选人是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根据 NBC 新闻26号的独家报道，几位知情人士透露，德桑提斯最快5月中旬会宣布竞选总统。 左媒希望德桑提斯打败川普，因为民主党认为要击败德桑提斯比击败川普更容易。该报道说他最近几个礼拜出访四国，为提升影响力做一些准备工作。
上面的新闻我们提到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所谓报复行为，其实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外商退出中国，人民币真的变成废纸，苦的是谁？是中国的老百姓。请看报道。
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短片，一个老人家手里面拿着一沓碎纸，在卖猪肉的摊位上看着肉看了整个钟头。最后这位老人鼓起勇气问老板猪肉怎么卖，老板告诉他$20一斤，你手里面的钱买不到。老人呆了一阵才离开。后来有好心人买了嚿肉追上老人送给他，告诉他听他手上的碎纸是买不到肉的。个老人家听完之后眼泪流了出来。当然有人说这种视频是网红摆拍的，是利用同情心来博流量，是不是摆拍并不重要，这些事是不是来源于生活，中国很多地方的现状就是这样。发短片的人为什么会拍这个题材？不会只是利用同情心来博流量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关注中国的现状，关注中国人的民生。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4号，中国云南省部分院士向中央政府求助，说化债压力大，财力仅仅能够勉强保障工资发放。而这个是继贵州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求助之后，再有地方政府直言表态。云南省南部居民化名小泰在27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地政府欠了很多钱，每个县的情况都很严重。他所在的西双版纳政府欠了160亿人民币。欠款对象包括一般老百姓、有钱人或者工程开发商。老百姓被政府拖粮的情况普遍。他举例，如果薪水是8000元，就会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支出，工人可以从国家财政拿到4000多元，另外3000多元会被地方财政拖欠，需要向银行借钱度日。在云南基本上每个基层都是负债。小泰说，生活困难是普遍性的，不单止是老百姓、公务员，有钱的人更有钱，没钱的人更穷。每个人都负债，国家财政是有钱，银行有钱，只是老百姓和本地政府没钱。我身边负债几十万、几百万、几万的人很多，我借了12万，老百姓以前欠几万元是很害怕的，现在欠几十万都没办法，必须要借，不借的话就没办法生活下去。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